俺はお前と寝るだ。お前と寝るだ。といきなりアッキーは飛びかかり彼女の足下に膝向いた。一瞬間シーンと静まり返った。ああ馬は保管としてひどい気をついたが、急に慌てて震えたし、大声で叫びながら外まで駆け出した。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叶信柔，是这一次在立方计划空间展出愚公移山杨奎生与影的策展人。那我们今天是这一档展览的一场延伸的对谈哦。那我们对谈的来宾是参展艺术家黄大旺跟文化评论人陈文宗老师。那今天两个人的对谈的起点呢，其实是大旺这次受展览邀请而进行的创作。他这一场发生在今年，也就是2024年4月13日下午，在立方计划空间，也就是展场现场的一个讲述表演。这场表演的名称叫做《鲁迅阿 Q 正传：杨奎日译本朗读》。那因为这档展览其实是立方计划空间在深经络线上展，也就是我策划的愚公移山90年代杨奎生与影的一个研究与发展的一个延伸展览哦。核心其实就是在处理说90年代发生在杨奎身上的一个歌曲还有纪录片的这种媒介转向之前，所谓的前90年代有哪一些有迹可循的一个事件。那大旺提出来这个1947年1月杨奎把阿 Q 正传完整翻译为日文，为台湾人译介鲁迅的世界名著小说，这件事情在比较务实的层次上面是帮助台湾人去学习中文，就是战后那个非常时刻如何去辨认跟学习日文跟中文之间的转化。这但是在文学的一个寓意上面哦，引用黄慧珍老师他在一本重要著作就是战后初期杨奎与中国的对话这本书所摘录的，杨奎当年介绍鲁迅给读者的时候有描述一段1927年鲁迅当时因为新军阀蒋介石的一个清党运动而受到连累。所以如黄慧珍老师说的杨奎呢，他其实巧妙的将鲁迅跟台湾人民一同放置在一个被压迫的阶级，进而投射出战后初期杨奎批判中国政权的一个自我图像。那回到我们4月13号那一天哦，大旺用讲述表演的方式将杨奎的日文翻译的用字遣词以他独特的说书还有扮演的方式去体现1947年杨奎的翻译出来的音韵呢，待会我们就会请陈文宗大哥从这一场演出聊起。那我们欢迎陈大哥，谢谢。
哎，信楼好，那个大旺你好，很高兴今天来这边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一场就是杨奎的一个他的时空的游离与放逐的状态哦。我基本上我本人是比较对空间跟身体论的一些文化在地文化的一些研究比较喜欢。那其实这个展览我来看说，就是说它很少就是一个策展用一个档案文件哦，跟声音哦，跟艺术家的当代性的书写哦，那做一种对话然后一种反省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就在作品里面，因为我在看到现场里面有李慈梅哈，艺术家他本身，我那一天有跟他聊了一些，就是他本身是做一些电子音乐的，还有一些身体艺术表演的这方面。但是在现场里面，我觉得比较有趣是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装置。一个就是山脉的装置，那对面呢就是大旺的写了两篇文章，一个就是杨奎他的冰山下的一个文章。那也很巧合，当时信楼跟我讲说他去年跟我讲他要策展 策展就是这一个杨奎的一个展览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在家里那封藏已久的台湾文艺的丛刊，刚好就是在十周年的时候，就是台湾文艺十周年的时候，他写了第一篇他在台湾文艺发表的文章，哦，也是他到绿岛出来以后，哦，然后才开始发表，在正式发表台湾文艺。那那个文章内容，大家可能有机会可以上网去找，搞不好找得到。那其实对照的另外比较有趣的是胡志明啊。哦，那其实这两个我觉得是在一个所谓的我们讲一个东亚的脉络里面，其实在那个年代一种所有的文化人的游离与放逐，然后到最后革命。那其实不止他在这里面，其实在菲律宾跟印尼马来西亚也有同样的台湾人在那边从事他们的民族独立运动。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当大旺他那一天他在用就是朗读，用日文朗读就有关于阿 Q 症状的文章的时候，其实让我跌入了我童年的记忆。哦，因为其实有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很有趣，我爸爸妈妈会客语，会闽南语，哦，会台语，哦，会日语，哦，我爸爸当然会英文嘛，那在这就是说妈妈也会英文，但是就是他们的那种语汇，有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我有时候我爸爸教我英文，那个英文就是一种弥勒克啊，就是讲那个日文发音的英文语体系的。妈妈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对话是很有趣，就是说你反而听到他们在用日文对话的时候，他们会非常顺溜，哦，非常顺溜。但是问题，这种顺溜就是你会觉得又有另外一种意志的，就是说日本人来听的话又是怎样的感觉，因为那是一个我们是一个殖民的一个状态去学这个。那有时候我妈妈就是他们不会去谈这个东西，他们有时候又有一些比较怕我们听到或邻居，他会去突然会去讲那个所谓的客家话，哦，客家话，然后跟我们可能就是私底下就讲闽南语。然后在那个成长年代，基本上闽南语在公共场合是被禁止的。哦，以前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北京话，就是国语哦。那没不讲的，你如果讲闽南语的话，要花钱的，甚至有的要挂牌。哦，这个是那个年代，所以我觉得当这个氛围，它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展览空间哦，它会有一种共振的效果，这个共振就会变成一个很趣味性的，就是说你的听觉会丢到一个你陌生的年代，哦，然后但是你的视觉呢，视觉的书写跟所有的他的符号，就是本身杨奎他的所有的我们得到的一些讯息的东西，在周围里面的展场周围里面，它慢慢会浮现。当你在这样的话了解以后，这个共运效果的时候，你再去看所有的其他的装置的东西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接到那个时代的背景。
是，
啊，这是那一天我的感觉。
嗯嗯嗯嗯嗯。那大旺要不要谈谈你在做这场演出的时候，你有哪一些突发奇想，以及扣合到展场的两段话，跟观众、听众分享一下？
在这个演出之前呢，我这个提供这两幅字，这个主要的这个动机，其实就在于我想要借由这个引用，胡志明在这个在广西省被关起来，然后被国民政府关起来，然后就是一直换地，一直换监狱，一直换监狱这个过程当中，他写的打油诗，其实跟这个差不多三十年，经过差不多三十年左右之后，杨奎在这种半软禁的状态之下写成的那个冰山诗，其实他的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相呼应。那可是在现场朗读之后，我的这个想法，因为就是有人又提供了一个，就是 那这反正这是另外还有，鲁迅也有一篇那个就是类似像冰山之下那个文章那个，就是应该是说现场演出，第一个现场演出其实我的日文其实是想要表现其实是殖民时代然后后殖民时代这种一种台湾人的口音，所以就是从一个受过日语教育或者是以这种日文的这种相关工作吃饭的这些就是专业人士来说，其实是缺陷很多的，其实是缺陷很多的这种日文。那或许我也有一些那个就是反应不过来的地方，不过那一种朗读的状态其实会比较接近那种1940年代末期那种已经放弃那种日文的那种环境，然后就必须要在习惯一种新的语言那种环境之下的这种台湾人，就是在这个重新建立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份认同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矛盾。一些段落到底他是要用日语去读呢，还是要用那种华语去读呢？比较类似像这一种临时这种非常非常突发性的这种抉择，就是我在这个朗读的时候也想到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以后有机会把这些环节什么重新朗读一遍，然后可以用更合乎这种日语正确的这个读音，把一些前面这个现场演出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缺陷什么重新再弥补起来，其实也是可以。或许那样子的话就会变成一个类似像那种日语科日语系的一个朗读比赛那样，就是在语法上面是正确的，可是在那个整个情境的这种塑造比这种描写上面可能又会产生一些误差，不过那已经是另外一回事。这以上就是我在四月那个现场演出过程当中想到了几点。
对，那因为鲁迅之于杨奎这个社会主义文学家，其实在战后当时其实不只是杨奎有所倡议这一点是陈大哥这边其实私底下有跟我分享了非常多的想法陈大哥要不要稍微谈一下鲁迅之于战后的台湾。
对，我觉得就是在其实杨奎他的整个一个他的背景就是映照了当年就是在就是文化学会一直到了1947以后到了后来的保钓运动的时候，这个是台湾在整个一个就是一个本以岛屿为观点的，还是以一个华夷观点的概念去看一个所以这一块岛屿本身的历史发展，杨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也是被我们未来作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一个1927年文化协会成立的时候，当时杨奎他本身是在日本的时候，他受了黄信介的舅舅年文清，当时邀约回来参加就是文化协会，那当时就是文化协会的草就是花草起草文就是林文清所书写的。那在这里面就比较有趣是，当时就因为杨奎回来以后，他本身就慢慢因为这个机缘认识的就是农民运动的这些几个重要的人，譬如说简直，然后还有陶，就是杨奎的
叶陶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以农工运动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年文清当时也是一个台湾在就是说华语跟闽南语的所谓的就是 就是拉丁化的拉丁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哦。这是一个一直现在我们一直在1930年后一直都没有去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未来现在只有说只有很多的圣经这些东西才有这个处理方法，或者现在台罗文的之争也延续到现在还继续的在延烧。那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我们重新来回顾这一点。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杨奎他以一个多重的认同以后，譬如说在那时候他跟1947年的时候他开始翻译了就是等于是阿 Q 正传的用日文版的时候，那我觉得是比较有趣是当时因为在其实在日本战败后其实国民党政府已经来台湾已经开始准备是一个国语文运动开始了，所以当时完全在整个计划的时候是以一个台湾这个岛为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的一个语文运动的概念，所以会挑的当时五四当时的很多的中国的现代作家哦来，那因为就是一个比较现代性的。那当时在中国还有一派比较属于上海鸳鸯蝴蝶派新月派的哦，这是以胡适为主的哦，比如这是一个两派，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后来的在28事件以后产生的一个台湾很多的就是一个在文学的一个左派的开始禁止了。那开始新月派的开始起来哦，这是一个未来我们还要再去做很多的史料文件去考虑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去谈的是一个就是一个他者的概念，就是一个杨奎他这样又来后来又到美国去然后又入狱，这个整个生存角色他会用一个他的文学创作里面他要提醒的是一个什么的概念。那我觉得这一次的愚公移山的这个命名我觉得很好，因为在我们讲说希腊哲学里面这个薛西佛斯的概念就是他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就是要意志力要有力要勇气，然后就是一个就是把那个石头推上山那还会再滚下来，那个是一个就是一些历史的命题，也是一种就是人类的一种悲剧。那在这也是文学的一个可爱的地方。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也是我在呼应就是大王他讲的那个就是冰山下那个就是他的文章里面他谈的一个就是说那个能量哦，在这冰山下那个能量是不能灭的哦，这个是其实在杨奎写他的冰山下的那个文章他写他就杨翠哦，小时候去运动会的状态哦，这种精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转换哦，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概念的东西哦。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啊，因为我想这个展览还剩下不长的时间，大家有机会可以再来看这个，因为我觉得那个精神是一个对一个创作者延续下来，甚至鹅妈妈要出嫁这个影像的东西，其实他也在谈的一个所谓的农民对一个土地的动植物的体验跟文学家的一般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哦。譬如说有人对鹅应该是像那种 angel 天使的概念哦，或者应该是很漂亮，但是农民的鹅呢不是，他是在那种小孩子就是他的小孩子戏游的一个伴侣，然后呢就是他长大了以后他要变成盘中孙哦，就是要来供应美食。那另外呢他还有一种保护的守护田园的就是鸡鸭啦这些东西，然后鹅基本上对蛇这些东西有一些比较小型的动物地就是农村里面常常会发生的一些动物的话他会有守护的概念。那这跟英国的一些他的鹅妈妈是不大一样的。OK。
欸，谢谢陈大哥。其实我这一次选择用愚公移山作为展名是其实在翻阅了很多杨奎的相关资料，因为我当然是从90年代鹅妈妈出嫁杨奎水晶唱片这一张专辑 跟前卫出版社1997年委托黄明川导演拍摄的《不屈的魂灵》杨奎这两个核心的那个 影音化的杨奎出发去寻找议题嘛。但是愚公移山这个这首歌同时也是一首诗，其实回绕在我心中，就是觉得这个梗呢一定要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串联起了90年代的收录在这张杨奎儿妈妈出嫁的这张专辑的这首歌，也串联起了70年代末的校园民歌运动，也串联起了杨奎他作为文学家，同时也是呼应大家来唱自己的歌的这个他摇身一变成为写词人。那当然愚公移山不是杨奎所新创的词，可是他有相当的一个神话的寓意在里面，就是作为一个人，他可以在人生所各个局限的情况之下，他可以透过他一己之力去进行什么样子的，透过时间去换取什么样子的一个新的局势。那除此之外，其实愚公移山之外，杨奎很多的文章都是非常的活泼乐观简短，然后画面感很强，这个真的是也是让我很意外的，尤其是刚陈大哥提到的儿妈妈出嫁的这个意象，待会也可以请大旺稍微谈一谈哦，因为我们的主视觉呢正是由黄大旺所做，包含大旺的墨宝、愚公移山、杨奎生韵这几个字，以及主视觉那个这个意象的选择，其实我没有给大旺太多的提示甚至是讨论，那他就直接选定了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主视觉的部分。
因为这个鹅妈妈出嫁的鹅，我觉得就是台湾乡村的鹅，然后而且就是它就是如同陈大哥刚才所讲的，它是一个乡村那种捍卫者，它可以抓老鼠赶蛇，然后可以成为小朋友的玩伴，而且鹅蛋跟鹅肉这个都有经济价值，鹅毛也有。对，就是一种好伴侣，然后好那农村的好朋友，而且就是算是经济价值很高的动的一种家禽。
是，
那就是，所以我会用那鹅的形象，而且就是那个鹅的那个剪影啊，我可以去用一个就比较不是那种因为我们有两种，我们其实农村其实有两种鹅，就是身体是白色的鹅，或者是身体是那种杂色杂毛的鹅。然后我这边也在那个剪影里面也没有特别去指定是哪一种品种，最好是那种品种不明的，所谓的这种杂种鹅，这种它会比较符合杨奎那种乡土文学的形象。然后至于阿Q 正，就是应该说是不要说是鲁迅，应该说是这个鲁迅、胡志明、杨奎这三个人，我把他就是想象成一个三角形，就是三个端点的这种关系。而且又有人刚才讲，就是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又有人就是引用这个鲁迅的这个文章，就是说鲁迅也有写过类似的，那等于是有点像是又印证了我只在这个展出时候提供内容的时候，就是想到了这些观念，刚好有一些不谋而合的地方。那就是等于是2025年在这个官媒馆的那个展览，我所提供的作品，首先它是在这个鲁迅、胡志明、杨奎这个三角形，这三个人的关系之间可能做个延长，因为三个人后来就有不一样的发展。然后其次是比较会聚焦于杨奎在这个所谓这个民众剧的创作上面，他所做出来的一些内容，什么就是他如何去把那种文学，他的一些小说散文作品里面的一些那种很 很直接，就充满画面感的描写，去把它用这种，就是用这种剧本的这种形式把它呈现出来。这也是到时候展出的，就是主要的一个概念。
欸，其实大旺是不是特别想要抓住一个，算是一个杨奎，以杨奎的心灵状态去扣合某一种，人与社会之间这种非常个人的自处的独处的，那这跟杨奎他的生平，尤其他居住就出狱之后居住在东海花园时期的这个想象，是不是特别的让你觉得很想要继续发展？
主要是这个绿岛监狱跟这个东海花园，如果把东海花园当作是一个半开放空间，因为其实他在那边其实都还是一直被国民党监视，那么那样的状态之下，其实或者是他的那个对外的这些往来什么，可能他要送寄出去的东西可能都会被拆封检查过，或者是他寄出去的信都会被拆过，好，或者是里面可能会抽掉一些东西什么。那我希望能够呈现，就是照他那个文字里面去读。那至于参观者或者听者什么，就是能够在这些声音里面，就是或者是在那文字里面，他能够得到什么线索什么，那比较希望是由参观者、由听者自己去感受。那这边就是2025年那个个人的这个部分会比较，比较追求就是如何能够更客观的啊，所谓的更忠实的去表现杨奎的文字。
是，
我觉得就是比较有趣，是因为刚刚大旺提到了一个，就是鲁迅、胡志明跟那个杨奎这三个人的关系嘛。那我们如果把这三个人的成长背景，他的交集啊，那我把它拟为一个，就是等于是台湾哈，台湾跟中国的上海哈，然后再过来是日本的东京哦，这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香港哦，这个我觉得他们都有在这里面穿梭的。那如果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再来看那个年代的台湾人的影像，哦，就是譬如说台湾的歌，周天旺他们这些人，他们做的一些台语歌，还有一些就是摄影，就是当时的摄影家哦，他们当时在上海、在东京、在台北、在台湾的一些民间的拍的一些影像的东西。我觉得如果用杨奎的他的一个文学 的敏锐度，他在文字跟他的声音里面戏曲里面去丢出了一些符号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从这里面再从其他的就是创作者呢的音乐家呢，我们就找到一个那个年代给我们的一个共同一个主体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期待2025年，大旺能给我们另外一种惊奇。
好，那我会好好加油。
其实那个这次展览中因为我作者其实也真的是越看越多嘛，然后当然包含像跟陈大哥这样子，因为展览开幕后有进一步的深度的对谈，就是我收获是非常多的。那其实我发现不只是包含我们可以直接辨认为影像跟歌曲，其实这一次展览没有特别聚焦委托艺术家处理的是杨奎写在绿岛的街头剧，那我们之后也会有一篇文章，也会邀请这篇文章作者吴思峰去谈街头剧。街头剧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剧种，它发生在杨奎做在绿岛的时期，他因为跟中国各省份的政治犯一起朝夕相处，而知道了当地地方的方言，知道当地地方的俗谚，知道当地地方的民谣， 进而去做某一种很长度非常短的可以随时信手拈来的一个剧种，叫做街头剧。换句话说，杨葵之于他的五感，基本上就是这个也是跟前辈还有一些学者所聊天获得的一个启发，就是他总是打开五感的，就是这推测上面也跟他自小喜欢在庙城看戏的这个经验是有关系的。所以不管他到他的写作，他的创作是否发展成可以被当时的记忆，就是声音符号，比如说注音符号或五十音记录下来的歌曲或是民谣的记载等等，我觉得这些部分都保留在杨葵的各个创作里面。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就是可以继续往下去探索这些文献或是档案上面尚未完整详尽的一些可以直接对照阅读音韵啊，或者是对照阅读影像啊，或者是摄影者跟被摄影者之间的，你要说是摄影的关系或是监控的关系也好，它怎么被记录下来流通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再被辨认。那我想我们今天的对话就到这边结束，也非常欢迎大家在5月19之前来立方计划空间来看展览。那我们那一天也特别预告，借此特别预告那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晚上7点到8点呢，有我们的猪头皮老师，他会带来一连串的演唱，就是演唱三十而立这一张专辑，也就是发生在去年1993年的杨葵和妈妈出嫁的30周年演唱会的每一首歌曲，那作为这一档展览的一个闭幕演唱会，那再欢迎大家来公馆的立方空间看展览。今天谢谢陈大哥，也谢谢黄大旺。
谢谢信柔，
谢谢。
我认为自分的遐个物咯，口袋一刀子嘛，有大个那个都，可能嘛是做新妇了，用你阿达妈咯那个的1000万啊，是你高上咯，就小高上上分，多是那一时，比如可能多他打开咯那个你。그이후로니아따라즈모아마리니힌작다시있어대니코벤니못된난지오단으다단니시대오가코가에르토기니카노계고아케요도시다가성도진이한테하지메르요데요시마르테이드